真是感谢主，在这个主日早晨，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天上的异象，哈娜的异象。让我们在开始之前呢，做个祷告。天上的父神，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何等的感谢你，在这个主日早晨召集弟兄姐妹和科目你话语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敬拜，一起感谢，一起赞美你。你是我们唯一值得敬拜的真神。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也真是感谢你使用着不配的器皿来分享你的话语，让今天不管是分享的还是听的，都在同一个灵里面，真是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光照，得到互相的勉励。主啊，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天上的异象，哈娜的异象。这个题目的话，天上异象的话，我和大家分享过多次了。所以这呢，为什么我心里有个负担？这个负担的话，就是说神在历史历代借着异象向他的器皿讲话，这些器皿的话，我们看到，看见这个异象，就不违背着天上来的异象，就顺从这个异象，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而且过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而且他们，我们看到他们在永恒里面与神的国度有份，与神的圣洁有份，这让我们真是极大的一个鼓励和安慰。箴言29章有句话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未遵守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变为有福。”讲到异象的话，我们知道从神而来的启示，它在这个原文里面和律法的同意。放肆的话，我们四散就不能凝聚，缺乏凝聚力，引以妄为。这里讲到说，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就是如果说异象和启示和律法同意的话，我们就说，遵守异象的，看见这个异象，为这个异象所吸引，不违背这个异象的话，那么这位变为有福。讲到异象的话，讲到启示和末世的话，我们看到，在诗篇有150篇的话，我们诗篇第一篇就讲到一说，不成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未写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弟兄姐妹，每一个渴慕神话语的人，我们都想做一个有福的人。我们说世上的人也想做一个有福的人，我们都喜欢听到别人为你祝福，或别人给你说祝福的话，赞美的话。但是怎么是真的有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这里讲到说，箴言这句话说遵守律法的，那么诗篇第一篇那个诗篇第一篇里面讲说，喜爱耶和华律法的，这昼夜思想，这位变为有福。怎么是成为有福的人呢？我们每个人弟兄姐妹都成为像成为有福的人。这位有福的人，我们从圣经里面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要渴慕，要喜爱，要昼夜思想，要遵守。当遵守这些神的话的话的话，我们说这个人就会成为有福的人，神祝福的人。这个当说这个律法神的话的话，在可以说在上下文之间看的话，就是异象。这个异象的话，我们说看到这个异象的话，原来遵守这个异象，顺从这个异象的话，就成为有福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也提到这样一句话，说圣经都是伸出模式的，与教训、堵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讲到我们遵守律法的话，讲到喜爱律法的话，我们是一个遵行的意思。怎么才能遵行的话，靠我们自己遵行不了。这里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你英文翻译，圣经都是神所呼出的气息，圣经都是神的话。这些话的话，叫我们与教训、堵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有益，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特别讲到属神的人，怎么是属神的人？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科目神的话，我们相信神所做的一切，在神里面，神的话激励我们，圣灵带领我们，才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以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那么从前说的圣经的话，在保罗的这个时候说旧约，那么从现在来说吧，我们就是说旧约、新约都是神的话，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以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所以神在历史历代借着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读圣经，学习神的话，我们看到神的话，我们看到说神在历史历代借着神的话，或者说可以说是异象的话。我们这些神的子民的话，就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我和大家分享这个，过亚伯拉罕的异象。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这个人，亚伯拉罕本来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一个加勒底的乌尔，一个很肥沃、很文明发达的一个城市。那么这个城市有一天的话，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那么就叫他离开本地、本族、本乡，到我所支持的地方去。他亚伯拉罕就顺从这个意象，我们看了就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这条路我们就叫义路。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父，殷勤称义，而且他的生活的话，就是一个客旅、支塔帐篷的生活。他的生活和世上人都不一样。世上人是以地上为家，但他仰望的是天上的家。他的一生是以帐篷、客旅的生活，而且他的侍奉呢，我们看到。他以代表是四座祭坛，那么最属灵的高峰的时候，他走到时候就是在摩利亚山上，把他的在100岁生的儿子以撒献上。我们知道这座祭坛的话，亚伯拉罕就走了一个完全和世人不一样的路，和完全世人不一样的生活。我们看到神也借着亚伯拉罕的话，我们看到得到更大的祝福。神也祝福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亚伯拉罕的人生。我们知道以撒是亚伯拉罕是年老的时候99岁，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明年生一个儿子。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当时的时候是说他的年应年迈，那么撒勒的话生育应旦绝的时候，神应许说明年生一个儿子。我们看到就是在人不能的时候，神凡事都能。他们就生了以撒，到第二年的时候就生了以撒。以撒就是孝的意思。以撒的生命的话，我们看到他的生活特征的话是挖井的生活，四口水井。我们读以撒的生活，以撒这个人的话，我们看到看起来在圣经里面没有很大的跌宕起伏的经历，但是我们看到以撒的生命里面，他没有离开这个应许之地，他一直在挖井。当地上有饥荒的时候，他本来想学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要离开那个迦南地，神说你不要去，不要下埃及去。那么亚伯拉以撒的话，就凭着信心，就是说看见听见神的话，看见就顺从这个意象，他就过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他又在迦南地，我们看到在当时的话都有饥荒的时候，以撒种的庄稼有百倍的收成，而且在当时的时候，他就在不断的挖井。当挖到井的时候，他其中有一个井的话叫利赫伯，利赫伯就是宽阔的意思。那么他挖出个水井。后来他我们看他到了别示巴，就是有挖出一个井，起名叫示巴。别示巴的意思是梦狮的井，同时又叫七口井。我们知道七在圣经里面是完全，但这个时候神就是以撒的话，我们看到他已经与神有个丰富的交通。他挖出的井的话是宽阔的井，是七口井，是完全的井。我们讲到河水的话，就是主耶稣讲到说他在到接近末了，主要说大声喊着说你们到我这里来，说你们这样的话从腹中有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以撒的生命。以撒的生命雅各同一样，雅各生命又是一个生命。雅各我们知道雅各是以撒和利比加生的两个儿子之中的之一。雅各就是抓的一个，他的哥哥叫以扫。我们看到雅各的话就是一样，雅各就名字抓，这个抓的话我们看到雅各的经历就不像亚伯拉罕以撒，但是雅各的经历的话就是跌宕起伏，非常的曲折。我们看到当雅各骗取他的父亲的祝福的时候，他哥哥要杀他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家乡，出了别示巴，就到了伯特利。那天晚上的话他正十二岁，在一个旷野里面，我们看到他是多么的孤单。在孤单的里面，我们看到雅各就晚上做了一个梦，这个梦的话就梦见一个天梯。当第二天早上醒的时候，他说啊，这真是神的殿，神的家。当到神的殿的话 House of God 就神的家。那么神的家的话是天的门。他这里讲到然后他就立了一个柱子。我们看到雅各从此开始，神就不单的在来摧坏雅各， 来建造以色列。我们后来看到雅各的名字叫以色列，以色列什么意思？就是神的王子，神的王子，他承受那个王的生命。我们看到雅各就是雅各的生命的话，他年老的时候，到了埃及的时候，甚至给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一个世界的王法老王祝福，而这法老王就愿意接受他的祝福。这是雅各的生命，雅各王子的生命。我们看到约瑟以四柱梦为代表的，四柱梦做了两个梦，其中一个禾捆的梦，第二个是那个星星，是一个星星啊，还有月亮、太阳、月亮那个敬拜的梦。同时有两个梦的话是给他们解梦，一个是九正和三正那个梦，第二次是法老的两个梦。我们知道他看这个梦，约瑟就是这样，约瑟本来是神父亲所爱的。他但是被他的兄弟所卖，就卖到了埃及做奴仆。我们看到圣经，我们这两个都学习查创世纪，都查完创世纪，我们看到约瑟的经历的话，就是讲了一句话，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他就得到各样的蒙福。这不管在一个困难的经历里面，约瑟就过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这个人生就是神与他同在，神给他祝福。神祝福的话，我们看到约瑟最后，我们看到他成为埃及的宰相，勋行埃及。而且约瑟的话，我们后来看到发生大饥荒的时候，约瑟又救了他们以色列全家。我们后面最后一个信息的里头，在十二个最后的，我可再进一步分享约瑟的经历，里面就看到神的道路和神的旨意。这四个人的话，就是实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走的路。神，我们说旧约的话就像一幅图画，我们不能在那看历史，我们先祖先行之族的历史。同时神也借着旧约的话就告诉我们新约的圣徒应该走什么路，我们要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路，我们也需要以撒那科目神话语，在神话语里与神有丰富的生命的路，我们有些要学雅各，神怎么在我们身上要老我失去，成为一个新人，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要建立以色列。我们有约瑟，我们有盼望，我们虽然活在这个时空里面，但是我们知道一个荣耀的盼望，将来的盼望，我们要与耶稣基督，我们与主一同忍耐，我们有同样与主一同做王，一个王的生命。当看见到摩西的话，我们想正在学出埃及，摩西是同样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就是荆棘的火焰。这个荆棘的火焰的话，我们看到摩西谁在启示摩西，他是 I am that I am， 我是自由应有的神，他是那位自由应有，他是士。我们看到有两块石板代表律法，赐下律法，有会幕赐下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启示。约书亚，我们知道当摩西死了以后，摩西的帮手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过约旦河，进应许之地的时候，我和大家分享过上次信息，我们看到约书亚的意象就是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我们耶利哥是一座坚固的城，但是他在意象中那天晚上就看见有一个人手里拔出来刀。这个意象我可以看到影响约书亚的一个整个的侍奉，他带领以色列人怎么征战以色列的迦南的七族，怎么得以色列得迦南全地。我们看到那个拔出刀启示说他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约书亚要不断的神不断的告诉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要得应许之地。我们将应许之地代表着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丰盛。今天分享的题目，上面分享的意象里面都是弟兄的意象，今天分享这个意象是一个姐妹的意象。我们看到借了撒母耳记这段经文的话，看到神怎么借着一个卑微的女子，一个软弱的女子，神在她身上成就一个荣耀的旨意，神成就一个荣耀的计划。这个姐妹的话叫哈拿，我这个故事的话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那么哈拿的意思就是恩典的意思。我们借了这段经文有四个点我好像大家分享，就是哈拿的苦难，哈拿的祷告，哈拿的赞美，第四点是神的道路和旨意。哈拿这个名字的话，我们看到这段刚才读这段经文里面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的经文。撒母耳记上总共有31章，在31章里面我们看到 一至七章就要讲了撒母耳，八至十五章呢讲了扫罗，就是以色列第一个王。我们看到四六到三十一章是大卫做王前的时候的一段经历。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王，扫罗呢是以色列所立的第一个王。这两个王的话都是撒母耳所高立的，所以说撒母耳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讲，我们知道撒母耳记的历史背景的话，正好是处在一个事实最黑暗的一个时期。当事实结，我们撒母耳记的经文排圣经排列的时候，我们看到撒母耳记排在事实记之后，路德记、撒母耳记。那么撒母耳记的话，正好是就处在一个事实记极模糊的一个时间，在大约是主前11世纪到10世纪早期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话，当时的话，我们看到十世纪里面有七个循环，以色列的百姓的话悖逆百姓，悖逆神，我们看到处在这个迦南人的气度的匣子里面，他们呼求神，神就兴起施施来拯救他们。施施的话，我们中文翻译成施施，我们汉语里也叫扎旨，英文翻译看扎旨们的扎旨审判，就兴起他们。但是施施就最后的话，我们看到有一段经文说，当时以色列人没有神，个人引以忘食。什么是引以忘饮？个人顺着自己的心思喜好所行，不来按照神的话而行。当他们有没有神的话，我们知道在实施时候他们已经有神的话，就是摩西的律法。但摩西律法下他们没有按照神的话而行，他们就是说引以忘食。所以说撒母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的话是一个结束实施时代，带进以色列国民百姓进入王国时代。而且我们看到撒母耳的话，终身是拿西尔人，他有士师是先知，同时还有祭司的职分。他创建先知学校，为先知立下规模，而且制定国法，创立那个君王的立宪制度，所以高立以色列第一位君王扫罗和最伟大君王大卫。这是撒母耳。怎么谁把撒母耳带到历史当中的呢？我们是神。为什么是这么讲的？这位神的话，就因为是撒母耳的话，他的名字是神，他的名，而且他谐音的叫求，从神求的神，求神，神求，而且归于神，这是撒母耳。那么他神用哪个器皿呢？就是用这位姐妹哈娜。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说，一开始说这段经文说，以法莲山地的拉摩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伊里加拿，是苏父的玄孙，托父的曾孙，伊利父的孙子，亚罗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叫哈娜，一名叫皮娜。皮娜有儿女，哈娜没有儿女。这单单的两节经文讲到了哈娜的家庭，哈娜的家庭组成。她是一个什么样家庭的话，哈娜有个丈夫叫伊利加拿，这个伊利加拿的话住在拉马索菲，拉马索菲的话是在伊法莲的山地。所以讲到有一个伊法莲人，我们如果站在经文好像感觉的话，从经文里面看的话，好像伊利加拿是伊法莲人，实际不是。如果说你真正的仔细查考圣经的话，我们看到实际当时这个以法莲人伊利加拿的话，这个是讲到以法莲人，讲到是以法莲的居民。为什么呢？实际伊利加拿是利未人，利未人我们知道说祭司，利未支派出祭司。我们最近看啊，出埃及记，上礼拜我光荣弟兄带领我们讲出埃及的第六章，我们看到那个家谱里面那个特别利未支派的家谱里面就讲到，也利未生了三个儿子，那么三个儿子的话叫哥顺、哥瞎和莫拉利。那莫拉利的话，但是从哥瞎利未那个第二个哥瞎里面呢，就有四个儿子。这个四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叫安兰，第二个儿子伊斯哈、希伯来、乌薛。那么安兰的话，我们知道看到和约基别。就是摩西的母亲，也就是摩西的母亲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摩西我们看到是以色列的一个可以说出埃及的一个民族领袖，神怎么用摩西，我们这个跟他的母亲有很大的关系，约基别。我们看安兰和约基别就成了摩西、亚莱和密林安，这是一个。但是他哥下还有个儿子伊斯哈的话，他就生了克拉，克拉以后再看我 克拉再往下走的话，你再看的话，就慢慢从这一支派出啊，就出了撒马尔、伊利加拿、伊利加拿以后有后来有哈拿的是撒马尔，这是家谱里面的。那么伊利加拿实际他是利未人，是哥辖克拉的后裔。要讲到克拉的话，我们都知道克拉有一段悲惨的一个圣经里面有一段神的审判，这非常一个可怕的审判，在民数记里面。这个审判的里面的话，克拉当时摩西嘛，立亚莱为祭司，但是呢，他们呢，克拉呢，就是和250个以色列的领袖在挑战摩西的权柄。那摩西就向神祷告，向神祷告的话，在祷告中的话，我们看到那个在民数记里面，后来神的审判的话，就地就开了口，就把克拉他们一家全都吞到地下了，就下到阴间去了，而且用火呢把250个人全烧死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神的一个严厉的审判。但是在这个审判的里面呢，我们看到从后面的经文，特别的经文，从这段经文就看到，实际这个克拉的后裔里面的话，有撒母耳。那么撒母耳的话嘛，是一个神重要的一个器皿。刚才我们在分享，他做祭司，做先知，又做最后的士师，怎么在以色列难道从一个士师时代带入的王国时代？因为我们看民数记里面，克拉的后代还有在圣殿歌唱的西门，一个是圣殿中就诗班里面的一个领袖西门。而且我们看到诗篇里面有以备50篇里面，其中有12篇是克拉的后裔，是写的。我们看到克拉的后裔的话，这里讲到他们赞美神，他感谢神。这里很重要讲神，我们知道我们因此我相信的神，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有审判。当背逆神的权柄的话，神有审判。但我们知道神又是慈爱的神。出埃及里面有一句话说，神有神要追讨罪的话到3代4代，但神是慈爱的，他的慈爱直到万代。我们也有一句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公平和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慈爱从此行在他的前面。神是一位慈爱的神。这里看到神就怎么应伊利加拿和哈拿他生的儿子，那么撒母耳的话就成为神一个重要的器皿。伊利加拿的名字是神应有，神应创造。撒母耳的名字，他的名是神。刚才我和大家分享，他是求神的发音，求与求的发音是相通的。这是士师记和哈撒，我们读这段经文的话，士师在那个哈拿起这个名字的时候，给撒母耳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士师在提醒撒拿，哈拿，哈拿的话，这撒母耳是从神而来的，从神而求的。哈拿的意思是恩典，披甲的名字是珊瑚。这个披甲的名字的话，我们后面继续看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和他名字，他的行为和他的名字相符。那么珊瑚的话是刺刺泡动物的一种，手上有生有许多有毒，这是我查的经文，查的一个资料里面写的，说是有毒的刺泡。我们知道我们中间有许多做科研的都知道这个珊瑚这种性质。而且呢，它是有一句话说，它是不断的用它做自身的防卫和攻击其他生物的器官。我们能看到皮尼达的话，在后面它的生命里面，在看到皮尼达真是与它的名字相符，它不断的做哈拿的对手来攻击哈拿。好，第三节说，这人每年从本城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华，在那里有伊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当耶华的祭。我们当时知道神，以色列百姓到了迦南地以后，那个神的柜的话就放在示罗，他们就这人就是伊利加拿，他不然是这人，实际是伊利加拿全家，那么带着哈拿、皮尼拿和他儿女，就到示罗去敬拜万年之耶华，在那里有伊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当耶华的祭司。这段经文顺下来就放在这儿，但是我们看到第二章的时候，继续讲到当时祭司士师时代，祭司以利，祭司那个提起祭司侍奉的人的。那是光景，那种黑暗，所以说神为什么能兴起撒母耳，要兴起撒母耳来。好，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读的一段经文里面是哈拿没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是一个苦难。我们为什么那么讲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说，伊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时候，将祭又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哈拿给哈拿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那么哈拿， 哈拿为什么不生育呢？这里讲个无奈，无奈的意思真是就是没办法，这是神的一个主权。为什么神不让哈拿生育？在当时的时候，我们看到哈拿也不知道，哈拿也不明白。那但是后来我们看，都得继续看事情的发展的话，哈拿才明白神为什么不是哈拿生育。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话，这是一个苦难，对哈拿是极大的一个苦难。而且不难于这个时候呢，而且皮尼拿的话就做他的对手，大大击中他，要使他生气。而且呢，皮尼拿在这个时候，皮尼拿仍是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伊利亚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拿仍是击中他，一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对伊利亚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呢？心里愁烦呢？有我不比四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失落吃喝完了。哈拿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好，接着这段经文的话就分享这四个方面。哈拿的苦难有四个方面，第一个苦难就是苦难之一的话，就是说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为什么哈拿这个哈拿不生育？实在讲，这是一个羞耻，这是一个无奈。我们看人的一个软弱，或者人的一个限制，人不是凡事都能，人是有限制的，只在神凡事都能。那么，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的话，这个羞耻的话是以色列妇女的一个羞耻。我们在经文里面，创世纪里面，当时拉结不生育，那么拉结不生育，神说他就求告神，最后拉结生了约瑟的话说，神除去了他的羞耻。而且在路加福音里面，一个伊丽莎伯和撒亚利亚也是年纪老迈，没有儿子。那后来伊丽莎伯生了儿子，说神除去了他的羞耻。所以说，羞耻不孕是以色列妇女的羞耻。那么生儿养女是妇女的天职，不孕的话，在说就人生就失去了意义。而且你从原文里面读的看的话，不使哈拿生育的话，实际神关闭了其他子宫，实际神的是一个咒诅。在这个咒诅里面的话，我们真是不知道明白神的心意。神为什么能够用这个苦难加在哈拿身上？我们看到这个家庭的话，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一个敬拜神的家庭，因为他每年都到示罗敬拜万军之耶和华，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庭。在这个敬畏神的家庭里面的话，就出现了一个在人看来确实是一个无奈，是个羞耻，是个苦难，就是落在哈拿身上。但是同样通受恩典的皮尼拿呢，他有儿女，刚才读的经文说哈拿有儿，那个皮尼拿有儿女。我们读这个另外经文的话，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说，就是说伊利加拿的话，把每次那个献祭的一些祭物的话，就上了耶和华殿祭物的话，就是要给皮尼拿和给皮尼拿和他的儿女。你看到经文的话，实际是就祭物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你看那个英文的话，那个儿女是个复数 ，son of daughter。所以说皮尼拿不只有一个儿子，也不只有一个女儿，是有多个儿子、多个儿女。这是神一个极大的祝福。因为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创世纪开始的时候就有一句神的一个心意，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说生养儿女，儿女多的话是神的一个祝福，是神的一个心意。而且我们知道在诗篇里面讲，儿女是神所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这真是一个神的祝福。但是就这位一位姐妹或者是皮尼拿的话，她满满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她不以神的恩典作为恩典，他是因为是理所当然的。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在这个里面的话，他没有羞耻，他只有神的祝福。他在的时候，他反而呢，他是做什么？做哈拿的对头，做哈拿对头的话，是大大的激动他，要使他生气。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人的话，皮尼拿这个人的话，不但不能给人带来祝福，反而给别人带来难处。他的话的话，我们很难想象他讲什么话。我们可以想象说，他以冷言冷语的也来讽刺哈拿，这是有可能的。说，你看我生育，你也不生育，你也不能生孩子，你要你还能做什么呢？ 这是穷的一个刺激，共振的刺激，我想有共振的刺激，因为大大的激动他。他每年我们知道，伊丽莎娜还带着全家到示罗这敬拜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哈拿没有说不去，哈拿一直每年都要到示罗去敬拜万军之耶和华。那么哈拿去的同路的话有皮拿，而皮拿不单我想在这个场合，在圣经里面没有很多的记载，我们可以想象，皮拿的话是不单在家里，在路上，在甚至在圣殿里面，我们自然记载在圣那是在殿里面，实际当时还没有圣殿。是有会幕，是我们就是后来说是，后来是大卫王这叫所罗门建立圣殿，这个时候我们是会幕，所以说在这儿还敬拜神的地方，一个神圣的地方，还大大的在激动那个哈拿，哈拿是恩典的意思，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个弟兄的家庭的一个女儿叫哈拿，我们都知道。秦风弟兄的女儿，我不知道是不是对，就哈娜，哈娜就是哈娜，我就应该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恩典，圣的恩典，哎，这个他的大大的激动哈娜，而且呢，她的丈夫的话，我们同样也看到经文，她丈夫的话不是不爱哈娜，她的丈夫呢就对哈娜说你为何哭泣呢？你不吃饭呢？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好吗？而且看到以双手给哈娜，这里叫我们看到她的丈夫。她的丈夫的话，不是没有爱，他爱哈娜，不是没有安慰，他安慰哈娜，也不是没有话语，哎，但是我们知道，在哈娜的心里的话，她的丈夫真的像，真的，她的丈夫就像就像她丈夫说的，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实际是不是的。我们知道，如果这个翻过来想的话，如果换一个地位，哈娜对她丈夫说的话，说有我哈娜不比十个儿子好吗？那么的，她的丈夫伊丽莎娜就不会再娶皮尼娜，就不会娶了皮尼娜以后有许多的儿女。这是实际在哈娜的灵力里面，这是一个苦痛。这个苦痛什么？人是就是丈夫的爱，再爱她，丈夫的爱也是有限的。所以让她一直在灵里面认识到，人世上所有的爱，人间的爱都是有限的。只有来到神面前，而且他的牧者，我们读后面一段经文看到，就是说，当哈拿在磨刀的时候，心里自动嘴唇不出声音的时候，以利因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本来哈拿是心里苦痛，痛痛的祷告，向耶和华祷告。但是他的牧者的话，以利他因为他喝醉了，本来早上祷告的，但是我们看到。后面我们再继续分享这段经文的哈娜的回应的话，说他没有，他清酒弄酒都不喝。这里是说，可这个以利的话，也是当时可以说是以色列百姓，或者说是哈娜的一个牧者、祭司的误解，以利以为他喝醉了，这是哈娜的苦难。哈娜神不单使哈娜不生育，神不单他有他对头在大大的激动他，他的丈夫的爱那个安慰也是有限的，甚至牧者都不能理解他。这时候怎么办呢？那个心里的苦的话，我们可以设身体会的想一想，哈娜的苦真是苦得不得了。而且这个苦的话，不是一年两年的苦，因为他们每年要到示罗去敬拜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所以这个苦难不是一年两年的苦难。但是哈娜的回应呢？哈娜这位姐妹呢？这位柔弱，这个非常柔软的、非常卑微的这个女子的这位姐妹的话。我们看到他没有抱怨神，而且呢，他没有与皮拿来争来争去的，他没有以恶报恶，没有以辱骂来回击辱骂，后面甚至说他也没有抱怨他的丈夫，甚至他也没有抱怨他的牧者为什么误解他，他只有疼痛的来祈祷耶和华。好，圣经里面有不孕的，有许多不孕的姐妹的记载。这个记载的话，他不孕，后来蒙神赐福。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之妻撒赖属于以撒，他是这段叫伊利比加拉杰，还有玛利亚之妻。那么还我们就今天要分享的就是哈拿，还有伊丽莎伯，在新约里面伊丽莎伯生十九约翰。好，后面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什么？说哈拿呢，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愿垂顾婢女的苦情。 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须把终身归耶华。哈拿就在耶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静静看他。原来哈拿心中默祷，自动嘴唇不出声音。以利一次以利以为他喝醉了。我刚才这段经文我和大家分享了。哈拿就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华面前是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婢人激动，然后呢，心里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就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了。愿以色列的神呢，允许你的向你祈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夫人走上去吃饭，脸上再不带愁容。次日清晨，他们起来，在耶华面前敬拜，就回了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华顾念哈拿，因为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华那里求来的。好，刚才读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哈拿的祷告，这个祷告首先是一个痛苦的祷告。我们在刚才讲哈拿的苦难里面，他是真的苦。苦了以后，他实在讲，他没有向世上所有的人来抱怨，是埋怨，也没有抱怨神，只有痛苦的祷告，这是很重要一个功课。在苦难的里面，我们到底是靠谁？上礼拜五 ，David 弟兄，在我们那个小组里面查经的时候，带领我们查出来第五章，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做奴役的时候。当埃及的法老王不听摩西传达耶和华神的话，说让我们的百姓去，法老就重重的做把共重的重担加给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就抱怨摩西，摩西的话在这个时候的话就和亚兰就来求告耶和华。同样这个经历的话，在哈拿身上也是，在这个苦难的里面，他是痛痛的来祈祷耶和华，他是一个痛苦的祷告。神是我们的帮助。诗篇里面有句话说：“神啊，你曾试验我，傲怜我们，与傲怜银子一样，你使我们禁于网络，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我们正好看到哈拿在当时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苦难的里面，他这重担真是压得他实在不行，他就痛痛的祈祷也好，来到神面前。而且呢，诗篇有一句话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是你的公义与光发出，你的公平与名誉争武。”这是看到，我们看到这个祷告的话，就是说在痛苦的里面要来到神面前。第二，这个祷告的话是一个许愿的祷告。这个许愿的祷告说：“你要退过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的话，就赐给我一个儿子，我要必将他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剃须刀剃大头。”讲到不用剃须刀剃大头，就是拿西尔人。拿西尔人，我们在新约里面，在旧约里面都讲了拿西尔的，他是清酒弄酒都不喝，而且是头发也不理发。我们知道很重要的史诗记里面说拿西尔就是参僧，他是不剃他的头发，然后头发一剃的话，他就失去了能力了。这个许愿的祷告，为什么哈拿有一个许愿的祷告呢？哈拿神为什么使哈拿不生育呢？其实在他祷告的里面，我们看到哈拿就慢慢体会到他的苦难。其实神也有悲伤，也有悲哀。他慢慢从自己的苦难中的话，就体会到神的悲伤。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从自己的苦难中，又要看自己的话，真是自怜、埋怨、苦读。但是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他就看到神所处的光景。神说什么光景？神想用兴起，神想用一个人做和他合应的器皿。但是呢，在当时的祭司，我刚才还分享以利的话，因为哈拿在祷告中是喝醉了酒，以利年老昏发，可以说以利是个糊涂的以利。记得上几个礼拜以前，我们支持的拆散人艾利克斯就是分享的一段话，就是尊重我，尊重神这个那经文一篇信息，我们看到就是说以利的话是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 那么他刚才那个经文在第三节里面说，当时侍奉的有祭司，祭司的名字呢叫，祭司的名字叫科夫尼和菲尼哈。科夫和菲尼哈的接着呢，后面的话呢，他这个人，他这两个本来是侍奉神、敬畏神的人，最敬虔的人的话，神说他不认识神，而且他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他呢与会幕门前侍奉的妇女沟壑，而且以利听见这个消息以后呢，责备他的儿子的话，所以责备的也非常的轻。可以说，当时一个神人和像以利说的话，你是神人，我们知道先知的话，传道神的话，你是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这是神的苦，神的一个和神心里边的一个痛处。本来以往敬畏神、以往侍奉神的人和祭司的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以神灵能够整个祭司的体系的话，整个黑暗到一个什么程度？更不可能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的话是实施是腓力士人统治40年没有求告神，所以神在心里那个苦痛啊非常的，他想要兴起一个器皿，那么这个器皿的话就是说神使哈拿不生育，那么哈拿从自身的经历里面慢慢体会到神的难处，这难处以后他就摸到神的心意，他说你给我一个儿子，我要做叫这个儿子呢要做那些二人，要终身归于耶和华，做那些二人，这是。而且呢，哈拿的话，从他的对手皮尼拿的经历里面，对他不但激动他里面，也真正的体会到神那个心意，神的那个悲伤。这个悲伤的话，以色列的百姓背逆神，受仇敌的羞辱，还不求告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这个看见里面，所以说这个哈拿的祷告是一个虚言的祷告，他摸到了神的心意。我们看到哈拿，神祝福哈拿，后来他不但生了撒母耳的话。你再往下看的话，那么哈拿后来又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这是哈拿的一个经历。这个经历里面说，他首先一个许愿，他看到了神的心意。我们就新约里面一段经文说，你要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必加给你们。讲这一切的话，就是看到上下经文的看到是吃的喝的，穿的，日用饮食的都要加给你。所以说你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这个祷告是一个许愿祷告，而且这个祷告是个不住的祷告，而且它是一个静默的祷告，而且它是一个清新的祷告，它是个不灰心的祷告，它更是一个什么信心的祷告。我们看到清新的话，它的清新推的祷告里面，实际这个清新的话，你看英文的话，就是把整个灵魂都吐出来，就是把整个生命都吐出来，一个清新的祷告。这个祷告呢又是一个信心的祷告。这个祷告我们看到，当以利说你可以平安的回去了，愿以色列神向你祈求，然后呢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就去吃饭，心里不带愁容。次日清晨的话，他们起来就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这个很稀奇，本来哈拿的话是出在痛痛的祈祷耶和华，在祈祷中的话，我们看到他许愿，他不住的祷告，他倾心吐意的祷告，他不回应祷告。当以利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脸上不再得愁容，真是非常稀奇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哈拿这个祷告是信心祷告，他看到了神的应许。以利我们知道虽然是说他年老昏花的话，但是的话，因为以利是做祭司，大祭司，他的职分就说出了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我们看到在新约时代，一个该亚法，该亚法也是，该亚法的话，在当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年的话，他是做大祭司，他就说出了，他本来是不知道神的心意，但是他也是说出了神的话。那么说约翰福音11章里面有句话说，他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为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所以说祭司的职分，虽然他年老昏花，或者说糊涂的以利，虽然说当时耶和华的，你看第3章里面说当时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就是说稀少，耶和华不再对以利讲话。他有没有神的话？有神的话。我们知道摩西的律法有在哪儿？摩西的律法是 logos， 我们讲到神的话的话，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即神，那个 logos， 但是神还有对你祭司的话，就 Rima， Rima 的话就是神要对你讲话，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有圣经，我们有 Logos， 但是我们要每天读圣经。为什么每天读圣经呢？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我们读着神的话的时候，就从这个神的话的光照在圣灵里面，这段话就不单是 Logos， 就成为 Rima。所以说主耶稣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事物，还要靠神口里出的一切的话。这个话就是 Rima， 就是锁在你的心里，锁在我的心里，锁在我们都每一个儿女心里，锁在每一个个人的神的儿女心里，就成为你的话语，就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是一样。所以说你以利的话，我们所说的话以后呢，那么哈拿就领受了这个话。这个话的话，他看见了那个神的应许。现在应许说，愿以色列神允许着你向他所求的。我们是这个信心的祷告，讲到信心的话，信是所望之事的，是未见之事的实体，是所望之事的确据。他看见了神的应许，他把所有的一切完全的交托给神，神完全的顺服。这是哈拿。哈拿在这个祷告里面也学会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完全的信而顺服。接受神所安排的一切，我们看到神就大大的祝福他。我们看到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撒玛尔。那么撒玛尔的话就是，说他的名是神，求神。后来我们知道，看到继续看的话，当撒玛尔三岁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就伊利加拿哈拿就把他带到会幕里面，或者到圣殿里面就开始侍奉。那么哈拿呢，撒玛尔呢就在会幕里面成长，后来成为在以利的手下，那么学习做祭司、士师和先知。第二章里面，我们知道哈拿当得到这个儿子以后，哈拿有个赞美，这个赞美说哈拿给他说：“我的心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耶和华的救恩欢喜。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拟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然后讲到。说耶和华使人死，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再继续讲，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贫贼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然后讲与耶和华争应的，他必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的，必从天上一雷击他，必审判地基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这段赞美是哈拿从一个主观的经历里面真是感到的神的喜，感到喜乐。这个喜乐可以说哈拿的赞美的话和新约里面玛利亚的赞美，路亚福音玛利亚当玛利亚圣灵感应那个玛利亚的时候，说你要至高在阴品，你要生一个神的儿子时候，我们看到玛利亚赞美和那个撒亚利亚，他问撒亚利亚和伊丽莎白生了儿子，叫施洗约翰的时候，我们看到撒亚利亚的赞美都回荡着哈拿之歌的旋律。这个旋律里面，我们看到哈拿赞美里面有以神为乐的赞美，说我的心、我的脚、我的口。这个脚的话是力量，其实哈拿在讲我的心、我的力量、我的口都因耶和华快乐，就是以神为乐。本来我们可知道撒母耳是神，是撒母耳是哈拿所求的，可以说是哈拿是恩典，哈拿的名字是恩典。那么撒母耳呢，就是神，也是神的恩典，那么从神所求的。而在哈拿呢，并没有以恩典作为他的第一位的，他是把那位赐给他这个儿子的，就赐撒母耳的神。为喜乐，为所谓，他不但是许了愿，而且他是还了愿。他把撒母耳呢，就那个带到耶和华的会幕中来学习侍奉，来归于耶和华。所以看到从这段经文里面，哈拿没有一点的悲伤，只有喜乐，是因耶和华，而且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哈拿是以神为乐，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神赐给哈拿这么多的恩典了。但是哈拿的在灵里面主观的经历里面，他感到他就意识到耶和华神是他唯一的敬拜。经约里面有句话说，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权柄的赏赐都是上出来的，是众光之父的。 这是很重要，要我们学的一个功课里面，神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很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儿女，我们所有的一切，甚至我们在疫情当中，神保守我们，看顾我们。那么这一切的话，都是神的恩典。这个恩典里面，我们不要把恩典当作我们敬拜，我们把着不放的一个第一位的神。要我们要想到那么赐恩典的神，他是我们要以他为乐，要以神为乐。这是可以哈拿的一个赞美。这个赞美里面真是充满了喜乐。他不但而且以神为乐，他认识到神，这位神是圣洁的神，而且是独一的神，可信靠的神。而且他不但是万有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掌管者，人的一生的一切遭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而且呢，他这个很大的预言，他是审判全地的神，而且他预言弥赛亚，讲到预言弥赛亚，讲到国度的话，他就讲到说，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割者的脚。这个所立的王的话，在旧约里面那个时代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合神心意的大卫王。那么大卫王呢，又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位弥赛亚，那位受膏者，那位万王之王，万族之主。好，最后一点，我们看到，我们刚才分享到就是说哈拿的经历。哈拿的经历里面，我们看到哈拿本来是一个卑微的苦难的女子，但是神使哈拿在苦难之中呢，看到了神的心意，可以说他摸到了神的心意，他寻求神的国，神的义，神就应许哈拿的祷告。他就生了撒母耳，而兴起撒母耳，撒母耳我们刚开始分享的时候，撒母耳又是一个重要的，在以色列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一个神的器皿，从一个最黑暗的一个时代，史诗时代，带入了一个以色列人一个王国时期，而且他高立了那个合神心意的王大卫王。这是哈拿的经历。同样的经历在我们创世纪里面，约瑟也是这样。约瑟的话，我们刚才分享的约瑟的经历里面，约瑟本来是他兄弟所卖，做奴仆，但是后来成为埃及的宰相。后来当他的约瑟就说了一句话，在五十章里面说，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的人生命，成就今日的光明。所以说神做事的法则，因为我们在这今天早上的信息，我们看到神的道路和旨意。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看到神真是奇妙，神的道路，神的旨意真是奇妙。在罗马书里面讲了一句话，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呢？谁做过他的牧师呢？谁是先给了他，是他后来偿还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弟兄姐妹们，今天早晨分享这段信息，也让我们真的看到，要从你的身上，我的身上，我们每一个渴慕神话语，神的儿女的身上看到，我们不管什么样的光景，不管我们处在顺境里面，还是我们处在逆境里面，我们不但有许多的软弱，我们还是有刚强。我们知道我们要以祷告来到神面前，我们经常唱的一句话，我唱以祷告来到神面前。在祷告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我们从特别在苦难之中，在逆境当中的时候，我在所有的不顺当中的时候，在许多的软弱里面的时候，我们看神啊，你的心意在哪儿？我们要寻求神的意，神的国，这样的话我们所求的一切必加给我们。当我们把一切的把信心抛给神的时候，我们当信心仰望神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那个神的话，神，我们向信靠的神的话，他的道路，他的旨意都超过我们的道路，我们的旨意，我们弟兄姐妹有很多见证说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一切的荣耀国度赞美都归于他，阿们。感谢主。